嗨大家，在节目开始前有个很实用的小技巧要告诉你，现在你可以往下滑去看资讯栏，里面有这个节目的留言连结，如果你听完觉得超喜欢的话，请直接五星评论加留言，然后呢你可以透过抖内请我们喝一杯咖啡。
主管、欸、真的很谢谢你今天抽空面试、
哦、
我真的很喜欢这份工作、嗯、那也希望就是主管你可以给我机会让我在贵公司学习，我会好好认真的。
同学你怎么走错地方了？
哈，为什么？
我们这边是来上班的，不是来学习的呢。
哦，我也会认真上班认真学习，一起加油哦。
欢迎来到口语表达卡有料，我是何龙，
我是米沙头。
我学习就回学校学习嘛，这就不想要这个出来当社畜就说嘛，干嘛还要讲说我就是来公司学习的，我很认真，我愿意学习哦。
不是都要这样吗？我们就是要在职场上还是要保有上进心啊。
是要有上进心没有错啦，可是到底是谁教的？谁教这些那个来应征的弟弟妹妹说啊，我很认真学习，我学习力很快，我很认真听，然后我很愿意跟那个什么长官学习这样子。
那不是像长官学习吗？拍马屁都这样啊？
没有啊，你那个人生阶段，比如说现在如果念完大学21岁，念完研究所24、25岁的时候，他要出来求职，你应该是要有一个心态，说我应该在学生阶段的这个任务跟这个思维应该已经到一个段落了吧。总不能够每一个就是说啊，我来学习的，所以你要看你要喂什么东西给我吃。可是在职场上面好像是颠倒过来的吧，就变成说我希望你能够给我什么，不是我要让你去学什么啊。
所以这样才有社畜这个词啊，我们必须要在公司里面做牛做马，我们才会被喂微薄的薪水啊。
是啊，所以以前有人说学生是一种职业，可是我心里想说是什么职业可以不用那个工作、欸、他说念书是工作嘛，然后我就想说啊，可是你也没有因为你念书特别努力然后拿的钱特别多，或者是不努力钱就很少，或者是不念书就没钱，有这种事吗？欸、
不念书是没有成绩啦、
啊、是啦，是没有成绩啦，就是 KPI 没有而已嘛。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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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就 KPI 就 KPI。
可是问题是你爸妈还是会帮你付学费啊，还是会给你那个生活费啊，对不对？
好好哦，
对啊。所以那哎、欸，那这样更不公平啊。你说如果都是职业化，那家庭主妇或者是妈妈这个角色都没给钱的呢？
很惨耶、欸、
都没给钱的。那妈妈来刚刚讲说啊，我也不会，我也来学习这样。
对，学习做那个做老婆，学习做太太，
对、
啊、学习做妈妈。
对啊，所以学生思维这个词事实上大家在那个日常生活中我们都听过，它其实上不像我们刚刚前面的这一个情境剧或者是我们刚刚的讨论的结果里面不是偏负面的意思啦，而是说在学校管用啊，在职场上完全管用吗？你知道都
我觉得不见得欸。如果你是大学新鲜人、
啊、
可能你到新公司上班前一个礼拜还管用哦。
啊，可是他就跟你讲说啊，我就真的刚毕业啊，初入职场不到3年，我就只有学生思维啊。然后啊，不是也有人就是说那个职涯讲师都跟我们讲啊，工作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啊。
等等等等等等，他已经入社会刚刚说多少3天还3年？
3年啊，不到3年，不到3年啊，
3年还给我学生思维，你有事吗？
他就说他就是要学那个，就像人家练那个降龙十八掌有没有，他总要练一段时间才会出师啊，对不对？
这练太久了吧。
啊，你们我们上一集讲的、啊、
哪家公司
内向啊，
哪家公司可以用这样的人用这么久。好想吃到那佛心企业来着，你好好待那间公司。
对，可是其实我觉得学生思维没有错啦，就是说你保持着一种学习的心态，我觉得应该这样解释，他变成是他可以愿意尝试新事物，然后呢可以学习到说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之中他有一些新的技能，比如说现在 VR AR 甚至还有一些在 Metaverse 之后他有更多的这一种科技部分出现的这个技能的时候，他会愿意去学，这是没有问题的。
对，
可是问题是说啊，你学习的方法在公司的学法 跟在学校学习的方法有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啊。
怎么个不一样法呢？
你看看学习，好，学校学习是什么？老师在前面讲，我们在底下学。
对
啊，是不是就是一纲多本嘛？
对啊，对啊。
但是一纲多本的情况下，你多本通通都要学，你考试联考才有办法考嘛？
哇，
对不对？那就是有一个方向，嗯，是不是？就算一纲多本，你还是在这一些的范围里面去学习。
对，
但是在职场上面学习的东西，你是这一辈子都学不完的。
对，
就拿我们节目在教大家的沟通技巧、沟通艺术这件事情，你学到闭眼两腿一伸的那一刻，你都不见得把这一个学到好。
没错，
因为在人生后面离开学校之后的学习，其实已经不是只有在知识面了。
没错，
还包含是你整个做人处事各方面的一些技巧啊、思维模式啊等等之类的。
没错，
所以已经不是只有在知识面。所以你来公司学习，你要学的是什么？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说你要学习要先告诉老板他能获得什么。我投资人才，我叫你去做上教育训练课，现在有时候这个企业内训或外训嘛，对不对？他花钱让你去上，然后上完回来之后，请问你能够学到什么，你能够得到什么，然后回来贡献给公司，老板想要知道这个啊。
那就是老板投资你去学东西哦，就是这家公司投资你去学这东西，而你学到的这些技能必须完完全全的用出来。
没错，因为公司毕竟不是学校嘛，老板也不是你的老师，他并没有那么多的教育爱啦。那你要学习的时候，你要告诉他，就是说你 花在我身上的无形资产到底可以转换成什么有形的业绩，或者是有形的 KPI 出来。我们都看到说，像职场上其实有一种比喻叫做职场是一种博弈的关系啦，就是说我给多少钱然后买多少筹码，然后老板当然会是做庄家，他当然觉得就是说那我要赚的更多啊。
当然
啊，你给我这一点点东西，但是在我这边发挥的是要能够那个榨干的方式啊。对不对？
当然不榨干，你这样讲老板听得不开心，叫做发挥最大效益。
哦，发挥最大效益，好听一点而已嘛。对，
好听一点而已。
所以呢，其实如果各位的那个听众，他是一个你是一个刚毕业的或者是年轻的这个朋友们，你要先了解到职场上有个东西叫交换。不是说他给你这个，比如说他给你钱，然后给你薪水，给你资源去学习，然后你就讲说啊，那就什么都不用动啊，就像他好像是你的那个 sugar daddy。
对对对，好像是应得的，
应得的。这样，
这不是员工福利哦，这不是员工福利，这叫员工教育。
是，
对，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嘛。
对，
以前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因为教育的部分呢，有那个什么受什么的那个解惑
哦，传道授业
解惑也嘛，对不对？所以今天呢，他在学校里面，老师培养你是他的责任。那其实
老师也是有领薪水的，
对，
老师这是一份工作。
可是老师还是有一个成就感啊，就是说，他的成就感就来自于，就是说，如果学生在他的教课之中，或者是在修课之中有所成长的时候，啊，你变得杰出的这个，比如说企业人才，他就觉得说，哎呀，我就是他的老师，我与有荣焉的感觉。
这个讲太远了，我觉得直接讲今年就是，哇，他考试成绩好好哦，KPI 有达到，
功力吗？
我刚刚在滑脸。脸书我才看到一位我们在学，就是一位朋友，我们两个都认识的朋友，他在脸书上面就写，他最近不是到大学任教吗？他说最后计算成绩出来，有41%的人要被当掉，我该怎么做？哎，你看，这就是一个成就。对老师来讲啊，就是因为他是他的工作，那他的 KPI 就是学生的成绩，所以你看这些学生有没有做好他的工作？
可是其实老师，这真的也不太算老师的 KPI 啊。你看啊，有些学校他老师那个学生都是考试大概是5分、10分、15分，像玩数字拳一样，有没有？
对啊，底下
老师也不会因为被这样子被扣薪啊。
不是，那要写报告啊，还是会被绩效考核啊？底下的人就开始在那边说，哇，那你要不要开根号乘以10，然后再决定？不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学校里面呢的。学校里面的学生思维就是我要做好就是考试这件事情嘛，
对，
对不对？所以好，老师给你的这些知识，你的展现机会就是在考试这件事，写考卷这件事情啦。
对
对，好，那职场上面的员工训练，那你用学生思维可不可以？可以啊， 公司让你去学的东西，你能不能回来用在工作上吗？就这么简单啊。
所以其实在公司里头的话，老板的责任是让这个公司活下去嘛。就跟王伟忠先生有在他的那个综艺节目里面有讲说啊，我开公司当老板唯一的责任，最大的责任就是让大家能够有饭吃有工作嘛。
对啊，
那所以他当然会觉得说他要养活这间公司里的人，不只是要养活你而已。
对，
所以他不会像老师一样无偿的给你资源，他一定是哎，老师是无偿的给你资源，就说啊，你很认真，你想要多念一点书，老师就说啊，那这个部分再开这考卷给你啊，再开这讲义给你啊，
对对对对对、
哦，然后他很开心的看着你进步成长，然后与有荣焉。
对，
老板不见得，因为你今天如果发展的很好，然后呢学的很多，在职场上曾经有过很不是曾经啊，就是常常会有这个状况，就是。嗯哎，老板的角度叫忘恩负义
啊，对对对对对，
叫做起喵气嘎爆的。他觉得说，哎，我花了很多钱在你身上，让你就学了很多东西，学到技能，然后呢也很优秀，也升了那个主管了，结果你跳槽了。
对，这就很，我跟你讲，这很常见，尤其是前几年有，哎，我记得前几年开始政府有一个那个消防法规改了之后，很多公司都开始要求行政人员，哎，要去考那个相关的证照，那公司也才有就是有这样的人嘛，
对
对对，有那个证拥有这样证照的人在这里工作，
对，
好，所以一定要。那好啦，那现在就大家就是哎，公司就要开始决定谁去考这个证照，为什么连？决定谁去考这个证照这件事情都还要劳师动众，高阶主管都还要一起开会，
嗯，
就是因为害怕我们现在投资的这笔学费进去之后那个人就给你跳槽了。
对，
那我们不就赔了夫人又折兵。
对啊对啊
对
啊，花，欸，那我记得那个费用还不少钱，
不少钱啊，不是不是不是，对，好几万。
对，
好，虽然你们都会觉得说哎呀这好几万对公司来讲九牛一毛啦 piece of cake，
嗯，
但是你要想公司会觉得我到底要不要投入这一笔资金。
对，
那这个人选我既然要去训练这个人选，那这个人我要好好的调，
嗯，
对，所以你在公司行号里面，我觉得要有一个想法，就是公司是花钱请你来做事，
对，
所以他愿意支付你学费让你去做职场内的进修，那个是公司真的觉得，欸，你人真的很不错，你值得信任，
对，
我让你去做学习，但是你学了这些东西回来你要用在工作上。
不过啊，我这边要帮一些听众朋友讲哦，就是说因为他有些是学，比如说你看那个坊间的那种企业外训的课程，有些什么学职场沟通与领导，然后学那个什么待人术，对不对，都是写这个。
对啦，
这个哪算得出什么实质的利益啊，或者是商业盈利的这个路径啊，都算不出来的话，可是你又被派去学这个东西，或者是呢就是反正就随便让你挑嘛，那你真的去学了这个东西回来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告诉你的老板说你的成长能够让公司或者是他的主管能够获得什么呢？如果算不出那个实际的利益跟那个盈利的话怎么办？
来，我跟你说，现在开这一类的课程你知道讲师很为难。因为为什么？
对啊，
在这样好了，我们之前真的，我前公司也跟很多的企业顾问老讲师都开过这一类的课程。
对，
我们都公司都会要求讲师什么？要课后追踪，
嗯，
要有指标出来，所以呢，这些讲师也都得设计很多的课后作业，来让这些公司老板们评估他的这一批主管来学习这样课程之后，到底能不能学以致用。
没错，所以他一定要在这上面要先去了解。
所以呢，好，除了这些课后指标之外，好。那老板还要再做一次考核，就是真的看你能不能运用这些带人技巧来带你的团队，最后你的年度考绩就来做这件事情啊。
真的，所以他其实
都是锁考绩的，
啊，
我跟你说，
他送你出去不是随便乱花钱的，啊，
不是，我跟你讲老板，我跟你讲老板真的是对钱很精，我得说，因为我自己创业之后我懂，我连时间都算得很精。
当然啦，啊，所以你其实如果算不出这种的学习回来之后什么实际利益 KPI 啊，或者是商业的盈利的这种这多少啊，
对，
至少还有一个你可以让他心情上感觉就送啊，就是说哎呀，我觉得什么叫做让他感觉就送呢，就是说他会在我觉得这个 Cheers 杂志里面写得很好笑，他说 就是在情怀上面觉得说他投资你会带来一些隐性的好处。什么叫隐性好处？比如说降低他的那个工作量，或者是提升一些效率，或者是有一些影响力跟成就感，这个很隐性的，对不对？
对了，
可是这个真的就是他那个感觉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换一句话说，这个从杂志上面讲的这个话，我换一个角度说，所以简单讲啦，就是说你要让花钱的人觉得他感觉很开心啦，
花的值得啦。
对，就跟米沙斗这个经历一样嘛。米沙斗是女生，然后他就以前花他爸的钱的时候，他让他爸觉得就说哎呀，你知道吗，把你花的钱真的是很有用啊，然后你看你女儿这么优秀啊，或怎样，然后他就会觉得说啊，花钱就花的 OK 这样，
以前都没有，
3000块就拿出去了，
以前都没有，所以就考的什么烂成绩，这学费都没，而且还花了这么多补习费啊，真的是没菜啦。
这个有数字啊，这个有获利啊，有利益嘛，对不对？没有啊，
数字的就是成绩没出来啊，那个 KPI 没达到哈。
不然就像以前那种学才艺有没有？他也没有分数嘛，对不对？但是他老爸听起来，哎呦，小提琴拉的好开心哦！哎呦，爸爸真的觉得说，哦，怎么那个什么，我们那个家培养一个那种可以获得那种音乐奖。
你爸妈对你真的好那个很宽容。你知道以前我小时候学才艺，我一定要去参加比赛的，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爱比赛？
所以你爸很要求 KPI 的，就对。
我妈是我妈超要求 KPI 的，所以你知道我参加过，我以前跳芭蕾舞的时候，我参加过那个才艺发表会。
对，
我钢琴的时候参加过钢琴比赛。然后
能够单纯学才艺就好了。
没有，画画也参加过画画比赛，作文也参加过作文比赛。然后呢，那个学书法哦，我书法也写了很多年，小一到小六我都在写书法，也参加书法比赛。然后最可怕，我绝对参加一次再也不参加，就是珠心算比赛。
哇塞，
所以你说我是不是就是好战分子，就是这样来的啊。
所以你爸妈真的很培育你作为一个老板的心态，就是每一个投资出去都要有回收。
没有没有，他们就是投资希望能够成为琴棋书画兼备的淑女，殊不知这些人可以这些技艺都可以陶养我的技能，但是都陶养不了我的性情。
而且我可以佐证他那个米沙斗珠心算真的不好。
对对，所以我爸妈直接后来放弃了。对，怎么了？珠心算那很难欸，你有去参加过吗？那题目简直是不可思议耶。
我都用心算的，我不用，我珠的那个这个珠那个什么算盘都算打不出来的。
不是那个，他们就是要这样拿，这样，然后就跟隔空抓药一样，手指头在那边比呀、啊，手在那边比呀、啊。然后那老师讲的那个数字，我心里想说，你这个是什么盖高铁的加那个数字吗？什么17821567222，是不是就一大串数字，然后加减乘除？我心里想说，最好了骗。人平常会用到这些数字吗？我按计算机啦。
可是哦，你看哦，就像米沙斗这种状况是说，他家里面希望他优秀，然后你就会去给他做这种资源的分配，跟大家去培育这个性那个才艺啦，或者是调节性情。
啊啊、
是哈、哦，你在公司里面。以前我们想说哈，像在学校的时候，应该是成绩很差，你就叫他说你去补习，对不对？
对、啊，
去多上课，
对啊，
就是学习嘛哈。
嗯，
啊，可是公司真的吗？就业绩越烂的老板会说，你去补习一下，你去上课，看看能不能让业绩变好，是这样吗？
应该是说哈。老板会找一个，就是那个业绩好了，你可以教他一下嘛，他才不会把钱花在业绩差的人身上啊！别闹了。
所以这个很有趣哦。以前你看哦，以前我们的思维在学校是成绩差的才会去得到这个资源去补习，哈，成绩好了就不用嘛，成绩好就是好了就好啦。可是在公司刚好颠倒过来，在那个《Cheers》杂志里面就写说，他说你表现的越优秀，你的官阶越高，公司才越愿意让你学。
对。因为他觉得你学了之后，你才能够真正的把那个公司想要，因为你目前缺少，但是公司觉得你是可塑之才，
对，
所以我愿意投资你，但你还就可以回馈，他觉得那是有机会回来的，有机会回本的。
对，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你如果表现好，然后公司就会觉得就是说，哦，那如果让你更好的话，会对我的那个整个组织或整个公司是有帮助的。
嗯，
如果你烂的话，其实他就直接叫你回家就好了。
对啊，对啊，
他才不会再投资你让你变好。
不会，
不会，
不会，真的不会花那个钱。
对，那是弱肉强食的感觉嘛。所以其实那个公司的话，在这个方面真的是相反的，你的学习和成长的资源都是落在那些表现比较好的人手里。
所以啊，真的，我以前也能够 体会说，有时候看到哎，为什么其他同事都有机会去，就是公司就可以让他去上课啊，去干嘛的，会羡慕。
对。
但后来我才发现说，其实就是因为公司，我在公司的心目中，我没有那么值得栽培。那我就努力啊，自己努力啊，对。
没错，米莎都讲这个努力哈，可是我觉得。因为我们在小时候都学儒家教育，对不对？儒家教育有一个有五个字叫做温良恭俭让，大家就让了嘛，对不对？开始让哈。
对。
很多进入职场的时候就吃了闷亏的时候，就想说啊，那时候好像有学习的机会，会有升官的机会啊，没关系，你先请，你先请，你先请。
哎。
所以呢，这又要颠覆了一个事情哈。这不过这是确实杂志说的，他说你进入职场的时候要先忘记温良恭俭让，就是说。当别人还不知道你的厉害跟本事的时候，千万不要太过谦虚，因为它只会让你错失非常多的机会，
对，
或者会让人家误以为说你真的没本事。
嗯，因为我觉得我们就一个共同朋友，就是我说之前有在节目说他很会跳槽，就是靠跳槽换工作升官发财的那一个，他真的就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在职场上温良恭俭都还行，但是不能让，
不能让。
绝对不能让，对，因为你让了，今天你让了之后，你就把所有的机会都让给别人了，连升官加薪的机会都让出去了。那你到底图的是什么？你在这里，你在这家公司还图什么？就是图了一个好好先生吗？那不是好好先生、好好小姐，那叫工具人呢。
对，没错。
对啊，
所以他其实不需要，就不需要员工太多的员工做那种 routine 啊，或者是那种完全不需要开拓事业的这一种东西。他事实上还是比较希望你主动，或者是能够在那个我们要拓展事业版图的时候，能够主动的帮助到公司去做到他的想要的那个目标。
对，
所以不是说啊，那个，可是有些哈，我们有些朋友就会觉得说啊，这样会不会？因为我们都受那个国小教育影响哈，以前在幼稚园的时候讲说谁愿意回答这题，哇，好像每个人都举手，对不对？
对。
你记不记得到小学之后呢？你什么时候会讲说哇？那个时候是督学要来的时候，
就是被规定你谁谁谁要举手，暗桩要举手，
对，全部人都要举，全班都要举手哦。然后老师只会点某一个暗桩，就是我们讲好的，然后他也会知道那个答案要怎么回答，
对，
就制造一个温良恭俭让的感觉。对，那可是你看哈，从那个之后开始，只要。有人突然直接那个讲说哇，那我要我要，或者是我愿意，我有企图心。然后呢，在台湾的那个教育体制下，他就觉得说唱秋个屁呀、
啊！哎呀、啊，就连选班长不都也是这样吗？
对啊，
对啊。以前我最受不了就是选班长，明明每个人都想要当的要死，都很想当，但是那边说啊都没有人要举手，然后我举手就被翻白眼，
对啊、
奇怪了。
他就觉得就说你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哈？
对啊，那
你们不要脸。
那你们就举手啊！啊，你们就举手啊！
对，这就是很奇怪的事情。可是我觉得哈，在那个《Cheers》杂志里面讲了一个很好的事情，是说他还讲了一个案例哈，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再去看一下杂志里面的内容。他觉得说，有些时候呢，有一个机会在前面，但是它其实不是完全是你熟悉的东西，或者是你很擅长的东西，可是还是会有一点点关联，甚至完全没关联的时候，你有没有那个勇气直接举手说，我愿意来尝试，或者是我愿意接下这一个任务来挑战？你可能会觉得，可是我们常常会心里面会觉得，就是说，哎呀，我都没有准备好啊，所以我就不敢做啊，因为我觉得没有把握啊。这个对对对对对，米莎都开始这边直接就是说。这个很恐怖，这个心态真的很恐怖。
我跟你说
真的，我会想问的是，你什么时候准备好的？
对，
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吧。
我跟你讲，真的是这样，因为我觉得，有一句话可能害到大家，就是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我觉得这是完全错误的一句话。
这个现在这个要改观了。
你知道为什么我后来走上芳疗这条路吗？我原本一直以来，我连大学，我那时候念实践大学，我多想学服装设计。
对，
我明明考不进去，
你算是有名的啊。
对，我考不进去，所以我先填了会计系，就多想要去选修他的学分。
珠心算
的
哟。
哎，我欧趴哦，会计系都欧趴
哦。Okay, 好好，
但是我是这么热爱服装的人，
对，
所以我后来一直到就是进到精品里面去做这个精品服饰的教育训练，但是有一次机会来了，我们的香氛保养品牌出现了教育讲师这个缺，因为那老师就是那个老师临时就是真就家里面有事他离职了，临时找不到这个缺，这机会来了，我要不要去抢？
当然要啊，当然要啊。
但是我完全哦，因为那些你知道我们在台湾的那个美妆保养品的话，其实都要有美容相关的乙级啊、丙级，至少都要丙级证照。我完全都没有美容美发那个什么证照，我完全一张都没有。嗯，对。那我要怎么办？我想不想要这机会，我就去争取。
对
对。然后我就去抢下来这工作。哎，这品牌的教育训练讲师，我一接就是四五年哎。
啊，那刚开始怎么克服说你完全不是很了解这个内容的时候？
完全不懂，我跟你讲，真的看不懂。
对，
就是拿了那一些产品的说明书跟老师之前做的教材，我跟你讲都天书哎、
欸，对啊，
对啊，你那什么里面什么保养品里面有用到了是那个橄榄油，好、哦，然后呢有杏桃核仁油，然后乳油、木果油，哈，这什么？那不是就知道就我就会完全一头雾水，这些都不懂。
等一下，你光连那个名词我都念不出来，乳
油、
木果
油，
我一直以为它是乳木油果油哎、欸。
哎呀，好了。哎、欸，你看，你看，这就是隔行如隔山，一样都是在百货公司卖的东西，完全你换一个成分什么的都更不一样。
那可是你的经历怎么说服说我们刚刚讲说，千万不要觉得说你准备好再去做这个事情。
没有，
你刚时候好，你把这个位置拿下来之后，
先接，然后就
怎么办？
想办法用课班那个下班时间赶快去进修啊。
对啊，
我跟你讲，这个时候你愿意接，那公司还不一定给你资源。嗯，因为他想说我
搞不好只是做没多久这样啊，
对公司来讲骑驴找马，
对，
我有这个，我现在你愿意先顶这个缺没关系嘛，你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我赶快不行我再找人啊，
对，
那我这时候就只能想办法全部把这些知识补起来，我就是证明我可以，
对，
你必须要这么做，因为这跟学生思维很不一样。学生思维永远在等老师今天要教什么课，我跟你讲很少学生会预习。
对，
你以前会预习吗？
嗯，预先睡觉吧。
对啊，温习都来不及了，你还预习嘞？
对啊，
对不对？怎么可能？我跟你讲，真的没有多少的学生会做到预习这件事情。
没错，
但是你在工作上面，你得预习。好，我现在遇到了，我连预习的机会都没有，我得想办法补上来。
对，
这等于完全没学习过，所以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去学芳疗，然后看很多的芳疗书，把这些知识全部都搞清楚，然后我就直接。一个月后我全部的教材重新翻新整理一遍交出去，对，
那就非常惊艳了嘛。
对对，那就变成说你在一个月以内你完全从零到有，那你就证明给公司看说我是有能力，除了我原本的训练工作之外，精品的训练工作我还可以再做这份工作。对，那你多接了一个，你后面再去谈有没有机会加薪，那就是后面的事情啦。
对啊，
对不对？
而且不过那也是你的那个储备的能量跟本事、啊、
对，你知道那时候真的没有人要接这个工作，我们那个 team 真的大家都不敢接，只有我说 OK 啊，好，来这样我就接。
对，这就是米沙头的本事、所以当大家还不知道你的本事的时候，千万不要太过谦虚，而是 说啊我好像不行啊，算了算了，不要接不要接这样子。
对，
而是说你把它接了，然后呢，可是我要帮听众朋友讲一句话，以前我们都会讲说、你要跨出舒适圈、不过现在 近几年的讲法换了，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会换成不是说要跨出舒适圈，你要从你一个，比如说你今天如果习惯每天都吃火腿蛋饼、然后你都很喜欢火腿蛋饼的味道、突然要叫你吃那个什么麻辣锅蛋饼，我觉得我跟你讲、
也太夸张了，
就跟你讲、它真的很难，可是它是会跨出舒适圈，是因为你本来从一个非常比较不同味道的换到另外一个味道的去，可是这就像换工作一样，可是你怎么可能让它突然从火腿蛋饼变麻辣锅蛋饼呢？所以那个跨出舒适圈这个说法其实不切实际啦，所以现在的说法会换成说扩大舒适圈，你把它纳入你的舒适圈当中，就是说外面那边是你没有学过的，但是你可以就像那个 Golden Circle 这个理论一样，
对对对，黄金圈，
黄金圈一样，就是你可以慢慢慢慢去分析，然后呢去了解，再来就是利用那个舒适圈的概念把它扩大，变成说你的原本舒适圈只有玉米蛋饼或者是火腿蛋饼，然后你接下来就开始变成说哦，可能没有办法跳麻辣锅蛋饼那么快嘛，那可是我可以先从玉米蛋饼加辣开始嘛，
对
对
对对
对
对，
他慢慢开始一点一点的扩大你的那一个舒适圈，
我认同，
我觉得这个理论比较合理，因为你才可以有同化跟调试的这个状况出现，这是心理学理论上比较合理的状态。
嗯，
对，可是 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说不知道本事的时候不要太过谦虚，要主动积极，对不对？可是如果你已经有一个很明显的，比如说你现在在方，像米沙斗现在在方疗界，方疗的这个作品上面其实做得非常的出色，那你已经有一个很好的作品的时候，是不是要谦虚一点？
要，
好像就比较谦虚一点，对，你看这颠倒过来了，对，
对，因为应该是这么讲，就是树大招风啦，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去树立敌人这件事情。当然，你在一开始，其实我觉得这取决于你嚣张的态度，你知道吗？一样，我跟你讲，刚开始就算我一样，就是可能完全没有方疗基础，我去抢这份讲师的工作的时候，好，我一样要展现我的自信，但是我不会让人家觉得到我嚣张，
对，没错。
那你用这样的方式，对，那还是有点谦虚，但也不至于到谦卑，不一样。那我现在已经有做出一些成绩了，对，那我一样呢，就是我有自信。
对，
但是我也不到自大。
对，
我觉得这个是态度上面的取决，跟你给别人的态度跟氛围。
对，
你可以有自信啊，我可以很有自信的说，哦，对，我现在还有一个那是百大的方疗 podcast 节目。
对啊。
但是我不至于说，哈，你看台湾有谁呀？没有啊，我没有这样讲。
没有，
你懂吗？这自信跟自大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其实你如果谦虚一点会让大家更容易来请教你啦。
对，
所以其实我们在公司，我们刚刚讲说一直在强调说公司不是学校，所以你在学校的话，笨的学生或者是不表现不出色的学生，他还是会希望平衡双峰的这个成绩的状况嘛，所以就辅导学生。可是呢，公司里面真的不是学校，所以对于一些很笨的员工，他不会打算要教你，让你有学习的资源，就像我刚刚讲的结果，就是说他只会想要叫你赶快回家啦，
对，
所以赶快叫你走人，他不会想要把资源放在你身上。
是，
所以呢，有一件事情哈，也如同我们刚刚前面有谈到的，有一个潜规则哈，就是说，虽然说我们会在优秀的人才上面会给他最多的学习资源，可是这学完之后会不会学完就走人？老板事实上每天都会在就会担心这个事情，
会啊，会啊，
你会不会学完就走人？可是学校不会，你知道吗？学校好喜欢你，赶快毕业，然后呢，赶快飞黄腾达，因为你这样就可以变成杰出校友，他们搞不好还可以上新闻，然后你搞不好还可以捐钱，对，然后呢，回来捐给大做大楼，然后就直接写一个米沙豆馆这样子，
真的，
对，就他们可以与有荣焉，然后就可以得到实质的帮助，这是学校的角度啊。可是，在公司的角度就完全相反，他会睡不着的状况是说，主管会睡不着，就是说，你会不会去把这个东西学了之后，以后比我厉害，然后回来之后就不太那个听从我的指挥，或者是说你会不会学一学之后，后来就带着这些经验跟公司的这些 know how 就跑到别家公司去，或者到敌对的公司去，然后来 PK 我们这样子？
哎，会，我跟你说，这就是。职场之中，我觉得这是老板也很为难的一个地方。
对，
你到底要不要栽培这个员工？如果今天你没有栽培他，那他也没有办法真正发挥实力，那他是不是还是会走？
对，
对啊，因为如果说他真的这么有能力，但是别的公司跟他招手说，那来我一样，我给你资源，我栽培你，他就一样会走啊。
对，
所以我觉得。难怪啦，我得说现实的，就是现在很多公司真的在于员工训练这边这一块经费缩减的非常多。为什么？我宁可去请已经有这样的人空降来当主管。
对，
你有发现，尤其是外商公司空降主管很多啊，那我们永远底下的这些人升不上去啊。对，我觉得这是老板他们害怕，就是我投资了你，结果你就带枪跑人。对，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不过我觉得哈，因为我看那个里奥贝纳的那个玛格丽特的书里面，他有写到说，在他们这个外商公司的角度，他们会觉得来来去去是很正常的。然后呢，抢客户，或者是从这边出去之后再抢他们自己的客户，有些会自己的独立门户嘛哈，而抢他的客户，他会觉得说，这本来就是商业世界的一个正常的现象。比如说，你会交换思维啊，你会在考验信任跟契约的关系啊，或者是说，你。反正他出去你就想办法让他不会抢走你的客人，那才是我们要面对的课题，而不是说去害怕说 我怕说他学完之后他就走了，或带走我们公司的东西，然后会怎么样，然后房东房西，而不要去培育这样的人才。他反而会用另外一个思维去看待这件事情，他会觉得说，那如果我既然能够教得出他，我也可以带得出别人。然后呢，如果这样子的一个市场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产业越来越多这样子优秀的人才，事实上也不是什么坏事。
是这样讲，
我觉得他有一个比较大的自信在于说他觉得他不怕。
对，可是你知道很多公司都怕，因为我知道的是很多，尤其是中高阶主管在接受比较高学费的那个训练的时候，员工训练的时候，
对，
公司会要你签约，
对，没错，
对，会叫你说啊，那个接受了这个训练，你可能就是要签三年约，
对，
对，我觉得这个是这自己要去考量啦，嗯、对，那。当然就是你如果在这三年内就把你那些学的就得贡献给公司，就是这样子。
对，所以还是回到就是说在商场、哦、这些思维里面还是一个交换的概念、
啊、是啊是啊，
所以你真的要想要在公司里面争取到培训、哦、学习的机会，有一些有制度的公司，它事实上是人资会在你去培训或参与培训之前，他会跟你先文字上可能会先说明啦，或者是会有的有可能会定一些规定，就是说你可能去拿了公司的资源去受训之后，你在学完的短时间之内不能够离职、
嗯、是的，
然后呢你可能会用什么样子的工作成果来去回报
对
公司这边带给你的这种培训的这个资源，
对
你老板才会放心。然后而且我觉得这个是个诚信的问题啦，
嗯，
如果你这边的话齁，那个像《甄嬛传》里面不是讲啊，那个背信忘祖的，谁也没有敢用嘛，哈。
对
啦，你在这个公司这样，到下一个公司还是这样的时候，就像吕沙斗以前讲的，说那个 reference check， 就会总会有人知道说他在这家公司背信忘祖，然后到另外一家公司也是背信忘祖的时候，你觉得你的同样的伎俩还可以在这边再继续玩下去吗？其实也很难呐、啊。他一旦觉得你不靠谱的时候，其实渐渐你就会丧失这样的一个机会了。
所以我觉得啦，回过头来，如果公司愿意用这个资源栽培你，我觉得这就是公司看中你啊。那为什么你不展现出对这间公司的忠诚度？
对
啊，因为他愿意给你，就表示其实他有想要栽培跟重用你，那你就好好的把所发挥所学才对、嗯、对啊，
对，没错。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样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这种学生思维在公司里面的确感觉好像不太一样、
嗯、
但是他事实上还是存在，只是说他的目标跟他所要求的事情真的跟学校差太多了，因为毕竟盈利单位跟非盈利的单位实在是不一样嘛。
是啊是啊，
所以你不能够用同样一个方式在不同的这一种人生阶段去做他的同样的处理，这是不行的嘛。所以其实最后呢，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来建议一下，
嗯，
但如果你今天把职场当作学校的话，你要有几个先要思考的事情。首先第一个，你要去成长之前，你要知道说你成长完之后公司能拿到什么。
对，
就像以前我在辅导我们一些朋友，他在做那种比如说有些公司在面试的时候，他会先给你一个专案叫你回去做功课，然后再回来做个简报、嗯、然后告诉他你结果是什么。
对，
我那个时候就直接问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问我那个朋友，他就觉得很挫折，他今天就是啊那个产品他讲啊多好多好多好，我就说好，我现在是某家公司的老板，你要来说服我跟你们家公司合作，我觉得你简报听完之后，我只想问一个问题，对我有什么好处？他就没了，你知道吗？
对啊，
他就挫折了，你知道吗？
对啊，因为很多人真的不懂我们。其实我不要说你朋友啦，嗯、你想想看，我们当初二十几岁的时候，
对，
我们也不懂到底什么叫做对老板的好处。
可是他很好玩哦，因为他那个简报的方式就跟在大学里面简报一样，就是说啊那个什么那个很漂亮的东西啊，很说漂亮的数据啊，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
对，很多人到现在都还是做这种啊，我跟你讲，就算三十几岁的人到现在还是做那种简报。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想说啊，我就跟他讲说，那我就是一个那中小企业的那个土比较本土的那个企业的老板这样。
陶给啊，陶给。
我就讲说，嗯，探我最近啊呢。讲不出来了、
啊，这个基本吧，这个基本吧，
就是有些人就是他会用那些哈学校的那种方式啦，就是说学生的思维去做这个简报，也是一个问题、
啊。我懂，我懂你说的，就是太过于美好的愿景给别人啦。
可是我看不到实质的回报啊，我要看到实质回报啊。
对，这就是我们，我觉得这也是很多的就是大学新鲜人进到职场他们也会觉得很挫折的地方。我跟老板在报告事情的时候，我要做这件计划，我就觉得说啊，我想要的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然后呢我想的非常完美的这样的计划，结果老板就一句话说，哎，所以呢成果会是什么，成果会带来多少营收，
对，
GG 了。
而且穿着 Prada 恶魔里面 Amanda 会只会讲说哦不要谢谢，
对，
他不会说谢谢，他说不要，
对，
然后就直接下去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这不成熟啊这样。
对，
你记不记得我们去做那个商业竞赛的那个简报比赛、
啊、对对对，
他们还跟我们讲说哦这个东西要营运三个月还是什么三年之后才会回本，我就想说你有病吗、啊、我跟你我大概只会给你三个月或两个月的时间，如果他还是看不出来有成效的话我当然就撤啦、
啊、对、啊、
我干嘛要赔钱赔到第三年，
三年，对。所以哈，我觉得这是就是学生的思维是，我觉得大家要进到职场要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帮老板带财来。
对，
如果你没有办法帮老板带财来，你学什么都没用。
没错，这也回归到说我们在做职涯讲师的时候也是一样嘛，我们去做企业外训的时候，然后内训的时候。那我们当然会希望说中高阶主管听完我们这一个培训或者是一天的工作坊之后，他们要能够知道说他带回去公司能够用到多少，
对，
然后能够帮他们赚到多少钱，赚到多少业绩，
对对对对，
那个才是他们来上课的最主要目的啊。所以他们像以前我看过一个英文阅读测验的文章，他就写说在校内的学生跟他这个在职专班的学生最大的差异就是在职专班会跟你很要求 CP 值，
对，
我来上课三小时我就是要能够带回去可以帮助到我业绩成长的东西，
对，
不然我不要花这个钱我也不要浪费这个时间，因为我有老婆我有小孩我还有工作、我甚至还有员工跟我的 team，
对，
我不见得能够浪费时间在这边一直学那种理论派的东西，所以他非常的务实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思维事实上也是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希望能够让有一些朋友如果他还在想说啊，工作也是一种学习，我每次都在学习成长，这种美妙的那个粉红泡泡可能真的要破一下，这样
真的我要自入性行销一下。
好啊好啊好啊，
就是如果大家真的很想学习好啦来啦来啦来来报名我社大的课，就是我的从零到一创业实作课。我跟你讲你们要学什么，我觉得其实在比如说你在大学里面其实已经都学了一些专业，
对，
你在职场工作上你也有本身的专业技能，那你为什么不想要把这些技能真的用在你自己的职涯规划上？
而且你用上了之后你还可以知道是说有一些成本的观念啊，还有一些创业需要知道的事情，其实米沙头都在他的那个社大课程里面都会帮助大家了解这个事情。
而且我觉得大家来上了这个课之后你们会知道当老板真的不容易，所以你就算上完我的课之后还是决定回去当社畜没关系，我
也
不反对，
这也是好事啊，这也是好
事，就是至少会让你知道说你要进去一家公司你怎么看这老板的为人，他的商业模式到底有没有办法营运下去，你会选对好公司，你会选到适合自己长期发展的好公司，而不是就是哎，好像又是乱枪打鸟啊，这家有请我就去，然后骑驴找马一辈子。
那你在哪几间社大有上课呢？
我在中山社大，然后大安社大跟信义社大，这三家社大呢就分别是礼拜四礼拜五跟礼拜六早上，好，所以大家可以到这三家社大的网官网然后去搜寻跟报名，学费超便宜，我还不是
要5万吗？不用
没有，我跟你讲真的很便宜，18堂课4个半月3000块，
哇塞，
比你去上英文课好，我跟你讲你去请何龙帮你上英文课3000块，他讲三句话就是说没了，我那个字字如金哦，
三句话3000，一句话1000哦，最好是啦，好扣零，没有，他的确是物超所值哈。外面其实你看啊，一个小时的课程大概都至少要到800块、600块，然后呢，你还怎么可能上18个小时？那个上万的课程呢、啊？
不止18个小时，我一堂课、一堂课2-3个小时，两个小时到2.5小时。
对啊，
所以18堂课、3000块，
50几耶，
我佛心来的开这堂课。
你是这个 我白莲花教主嘛，对不对？
是是是是，我白莲圣女啊。没
有
啦，所以有
兴趣的朋友可以把这个资讯要记录下来哦。我们再讲一次好吗？
好，在中山社大、大安社大跟信义社大，欢迎大家来报名。
而且来报名的话，就跟我们今天节目讲的一样，你非常的优秀，公司才会让你学习。所以呢，你要让自己能够再上一层楼的方式，有不同的视野。然后呢，不要说，哎呀，就觉得啊，我现在生活就过得很好了，我干嘛再学习？这个年代真的没有办法让你固步自封，
真的不进则退啊。
没错。再来呢，如果在我们节目说还有一个点要跟大家讲哈，如果你要让就怕，因为我刚刚讲说有一些老板跟公司会不放心，说你会不会去培训完之后回来就开始转台啦，开始跳槽啦，所以要让老板跟公司放心是那个每一个作为职员的一个义务啦，员工的一个义务。你可以用一些工作的成果和时间来去回报在公司给你的授权跟栽培，你这样子以这个心态来去做一个靠谱的工作者，才会是能够可长可久的一个方向，
也就是品牌忠诚度啦。
是
领谁的钱，你就对他忠诚就对了。
是你背叛别人，别人未来也会背叛你的，真的哈，苍天没有放过任何人，千万不要想说我占便宜你便宜我就不会怎么样。
不会，我跟你讲，
职场就是那个尔虞我诈哈，杀入战场。
没，
你今天心里面想的是什么，他就会是什么了。
真的。
那今天口语表达开有料就到这里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